这两个公公提出来要给引荐引荐，旁边这哥几个心想，正想要会会你呢。这个时候王清对陈家洛就说了，我给各位引荐一下这两位宫里的高手啊，这位叫池玄，池公公，这位呢武明夫，武公公。陈家洛心里边想的是图大事，所以对宫里边的每个人都不敢得罪，也不愿得罪，抱弯拱手，微微一笑，幸会幸会。这王清呢就像池武这两人就介绍了，跟您说啊，这位陈公子，这是皇上巡衅江南的时候碰上的，皇上对他可是非常的宠幸啊，这回特地把他招来相见，恐怕呀用不了多久就要大用他了。他一说这句话，这个池玄笑了笑，哈哈哈哈，是吗？哎呦，这么漂亮的后生哥，要是做大学士怕还早点吧。啊，他这个话说的可是内藏讥讽，那个意思，你别看长那么漂亮，你要想做大学士到那个位置还早着呢，皇上不会给你那么高的地位。陈家洛呢知道他这个语气里边含着轻薄，但是陈家洛为了顾全自己的大事，他忍着没言语。常氏双侠受不了啊，常家这哥两个那是暴脾气啊，一听他这个话说的难听，常氏双侠在旁边就搭了茬了，哎，那个大学士要是没有的话，就做个宰相啥子是吧，有的那个元帅来一个也可以哟。啊，池玄一听，什么还宰相还元帅，哪有那样的职务给他呀？嘿，你二位，哎呀，您长得这模样可真招人看，要是半夜里出来能把人吓趴下。常氏哥两个瞅了瞅他，嘿嘿，你个龟儿子，骂了一句龟儿子。这个小子呢他听不懂这四川话，不知道龟儿子什么意思。你说什么龟鬼儿子？死哦，我说的就是龟儿子。龟儿子什么意思？龟儿子就是我儿子吧。你说我们两个想跪晚上出来就会把你吓趴下，那么我们两个的儿子就是龟儿子嘛。所以我说你就像龟儿子。哎，你怎么找便宜？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四川话小龟就是聪明，你这个人说的这个话很聪明。哦，那我挺聪明。心想这位挨骂不吐胡不知道。说常氏兄弟一搭这茬，这个时候王清呢又替陆飞清啊吴晨啊等人呢一一的引荐。池武两个人都是雍正手下血滴子的儿子，雍正差遣姓池的姓武的两名血滴子暗杀了王公大臣之后，怕泄露秘密，又把这两个人再暗害了，但是把他们的儿子净了身，收为太监。池武两个人是自幼进宫，得到父亲身前辽有的指点，学了一身武艺，但是对江湖上的著名的人物全无所知，所以他听了什么吴晨呐、这些个响当当的名字一点都不在意。武明夫呢在旁边就笑了，好吧，今儿个跟各位有幸相识啊，亲近亲近。说到这儿，两人各自伸手来跟陆飞清和赵半山握手来了。说是握手，那是事事功利。他们上楼的时候抓住陆飞清赵半山两个人的肩头没抓着，很不服气，这个时候要想再试一试。这个池玄呢学的是六合拳，武明夫呢学的是通背拳，两个人这一握上手， 手里边一使劲儿，那个意思要想把这对方给握得让他叫唤了。他这一握，哪知道持拳用力这一捏，赵半山那个手非常的滑溜，就好像攥着一条泥鳅鱼一样，一抓滋溜，这手出去了，把这小子自个儿吓一跳。陆飞青呢，外号叫绵里针呐，那个武功是外柔内狠，武明夫一使劲，顿时就觉得握到了一团棉花，可是他感觉到握到一团棉花，心里边也知道不妙，他急忙撤手，掌心已经受到了内力的反击，还算是撤手早，要是撤手晚了，这小子就伤重了。两个人强作欢笑，
哦，哎呦，好功夫，好功夫。
这池玄呢，向常氏兄弟就说了，这两位长得这个模样，武功肯定惊人呐！啊，咱们也亲近亲近。这常氏兄弟让池武两人把手给握住了。常氏兄弟心想，这两个龟儿子，这个手下还是挺硬的哟，给他点颜色，让他们瞧瞧。当下，他就使出这黑沙掌的功夫，池武两人当时脸上的色儿都变了。脑门子上瞪是黄豆粒大的汗珠子就出来了，这两个人此时才明白呀，哎呦，这两个小子厉害，他长得像吊死鬼一样啊，他这功夫也像鬼似的啊，哎呀呵，这俩人是皇太后的心腹禁卫，仗着皇太后的宠幸，他很骄横，在宫里边可以说没有对手，平时对那些侍卫们呢，那都是有点面和心不和。这时候王清一看这两个小子让这常氏双侠给攥的脑门子上汗珠子都出来了，王清心里边想，嘿，小子你也有今天，这回怎么样，撞刀刃上了吧。这王清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常氏兄弟呢抓着他们的手微微一笑，心想，我要是再撕一下力气，你们这两个龟儿子手指头就不要咬了。所以他们两个没这么做，微微的一笑把手放开了。十五这两人当时就觉得是痛彻心肺，低头一看手，在手上有黑色的指印，他们两个向常氏双侠狠狠地瞪了一眼，转头就走。魏春华心想，像张昭仲那样的武功，当年在乌鞘岭上被二常都给打伤了，哎，何况你这俩家伙呀。这个时候王清呢一直送到了宫门外，文泰来和杨成协、张进等人在外边相迎，他们会在一起转身走了。此时的乾隆皇帝等陈家洛走了之后，让太监们都退出去，屋子里边就剩他自己一个人了。他走到了这个小木箱的跟前，把这小木箱给打开了，见了雍正的旨意，还有自己生母亲笔所写的书信，心想自己左臀上确实有殷红的斑迹，要不是亲生之母怎么会知道呢？这个事儿千真万确，不用有丝毫的怀疑呀、啊！追怀父母生养之恩，不禁叹息良久。他马上命令小太监取过一个火盆来，小太监把一个火盆取进来，放到这屋子里边了。乾隆又让他出去，小太监出去了，乾隆就把这个信件证物一一的都投入到火里，眼看着烈焰上腾，这心里边顿时就觉得轻松愉快，证据都没了。一转念间，这个小木箱也别留着吧，把这个小木箱也投入到火盆里头了。这个小木箱是木头做的，它这一着烧的是满室生闷。乾隆 帮着那个茶几上的玉瓶，他出了一会儿神，接着把小太监就喊进来了，传那个人上来。小太监下楼去了，老半天回来跪下禀奏，奴才该死，娘娘不肯上来。乾隆一听，怎么他不肯上来吗？是的。乾隆笑了，接着又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又看了看那个玉瓶。唉，他拿手一指这个玉瓶，两个小太监过来就把这个玉瓶给抱起来了。乾隆迈步起身下楼，这两个小太监抱着玉瓶在后边跟着。走到下面的一层，站在门外的宫女们挑起门帘来，乾隆走进了房中。这满楼上全都是鲜花。进了内室，两名宫女从太监的手里边接过了玉瓶，轻轻地放在桌上。这屋子里边有一名白衣少女，本来是向外面坐着的，一听见脚步声音，转脸儿，把这个脸就掉过去了，冲墙了。乾隆进来站在那里瞧了瞧他，然后他一挥手让宫女们都退出去。他正要开口说话的时候，门帘一挑，有打外边进来俩人。谁呀？就是那池玄还那武明夫，这俩太监进来了。两个太监进来之后垂手站在了门边儿，乾隆一看他俩进来，这气不打一处来。乾隆心想，这两个小子一点眼力劲儿没有，你没看看这什么时候，你们两个进来添什么乱呢？啊！乾隆回头看了看他们，你们来干什么？啊，伺候皇上，用不着你们伺候，快出去。池玄一听，奴才是奉了太后的遗旨到这儿来保护皇上。乾隆一听，得，这是太后手下的护卫啊，我还真不敢明面把他得罪狠喽。所以乾隆就又说了一句，我好好的保护什么用不着。池玄就说了，皇太后知道她这娘娘她性子不好，她性子刚强，怕再伤了皇上的万金之体呀。乾隆看了看自己受伤的这左手，不用，快出去。池武两个人跪地下磕头，这，是。说是是啊，不出去。就在那儿跪着。这乾隆知道啊，他们是奉了太后的旨命到这儿来的，看这意思啊，这太后给他下了死命令的，无论如何也不准他出去，就让他在这儿看着我。乾隆心想，你不想看着吗？看着就让你看着吧。乾隆不管他了，转过身来冲着那个白衣少女就说了，你回过头来，我有话说。乾隆这句话用的是回语，据说乾隆皇帝会说这回语。这个少女呢，不理不睬，右手紧紧地握着一柄短剑的剑把，她在那不言语。乾隆叹了口气，唉，你瞧瞧那桌子上面是什么。这个少女本想不理他，但是终究有点好奇。他过了一会儿，侧头斜眼一望，就看见了那对羊脂白玉瓶。他这一回头啊，乾隆跟池武两个人只觉得光艳耀目，原来这个少女就是香香公主。说这香香公主怎么到这儿来了？因为穆卓伦兵败之后，香香公主被这个赵惠的部下 给俘获了。赵惠记得张昭仲说过的话，说皇帝要这个女子，所以特派亲兵香车宝马龙耳重之的把她送到了北京皇宫里边来了。把她一送到皇宫里边来干什么呀？献给乾隆皇帝呀。乾隆皇帝当年一看玉屏上那回族美女的画像，就以为这个主要是古代的画工自个儿想象画出来这么一个人。其后听见有回人使者说当今世上却有比这个屏上那个美人还美的人，所以这个乾隆那就心驰神往啊，
他有点神魂颠倒，
于是派张昭仲到回部传令，务必要找回那个回人的绝色美女送进京城。他派出张昭仲了，把张昭仲派出去之后，他就天天等日日盼，盼来盼去张昭仲倒是没回来，但是那个美人到了，言谈不通，这不就捡了情趣了吗？亏他倒有一片诚心，专门找了教师来学回语，他本人呢又很聪明，学的又非常的专心，几个月他已经粗略的会用回语绘画了，而且呢自己还写过一首诗。这诗是这么写的：万里驰来卓尔齐，恰逢佳夜雁楼西，面寻暮圣人安否，那更传言记忆题。在诗下自己写的注解：蒙古回语皆熟悉，非既通事宜语也。乾隆皇帝学会了说回语呢，自己还有点沾沾自喜，但是香香公主这一缕青丝早已经牢牢地拴在了陈家洛的身上了，乾隆又是他的杀父大仇人，怎么能够跟他相从呢？所以他几次受逼不过就想着自尽，但是每次总想到陈家洛曾经答应过他要带他上长城的城头上玩去。他自从和陈家洛相识之后，陈家洛给他采雪莲、逐清兵、救小鹿、出狼群、赴敌营、进玉峰，在危难中干过无数的惊险之事，对他的说话也没有丝毫的怀疑。他既然是说带他到长城上去，那一定会去的。所以他不论乾隆怎么样子软诱威逼，他始终是充满信心，坚定地在那儿抗拒着他，心想我就像当时被狼群围困住一样，这头恶狼想要害我，我那个狼军总会救我出去的。乾隆呢，眼见着他一天天的憔悴，怕他郁闷而死啊，所倒也不敢过分地逼他，召集京师的巧匠建造了这座宝月楼，让他在这居住着。楼宇落成之后，他非常的得意，自己亲自撰写了宝月楼记。这个宝月楼上这么写着：明知宝月者，亦也有萧乎广寒之听也，并且有呢夜于花台云锦座，广寒乍逆是瑶池，这样的宝月楼诗。他把香香公主啊大捧而特捧，其实他就是把香香公主比成了嫦娥了，比之为仙子。但是香香公主毫不理会，宝月楼中的一切真是宝物他是视而不见，只是望着四壁郎世宁所绘的工笔回部风光，在那儿呆呆的出神。 追忆着与陈家洛相聚的那段时日中的最新乐事。乾隆有的时候偷偷的在旁边看着，一看他凝望想念，这个嘴角还露着微笑。香香公主这一露微笑，使乾隆就觉得神魂荡漾。这一天呢，他实在忍不住了，伸手过去就想拉他的手臂。他刚一拉他手臂的时候，突然间寒光一闪，一剑就刺过来了。总算是香香公主不会武艺，要是会武艺呀，这乾隆小命就没了。这个乾隆身手又比较敏捷，急忙的躲开，
就躲得略微的慢了一点儿。
这个左手已经被短剑给刺得鲜血淋漓，乾隆当时这个脸就吓白了，一身的冷汗呐、打这以后再不敢对他有丝毫的冒犯了。这个事儿呢，让皇太后知道了，所以皇太后就命太监去剿他的短剑。可是香香公主呢，一看要夺他的短剑，他就要拔剑当胸，就要死，只要有人一走近，立即就要自杀。这乾隆皇帝只好命众人退出去，不得干扰。所以香香公主又怕他们在饮食里边给下迷魂药，再醉了，打这儿他就不吃饭了，除了送来的这个新鲜的自己用剑切开这个瓜果之外，一概不饮不食。乾隆在武英殿旁边造了一座回人形式的浴池，让他去洗浴去。但是香香公主呢，却把自己的衣服用线都给缝起来了，因为她天生的有一种异样的症候，就是多少天不沐浴，身上的香气就越来越浓。一个本来不懂世事、天真烂漫的少女，只因为身处忧患，独抗邪恶，数十日之内竟然变得精明坚强，洞悉世人了。此时此刻他一看这个玉瓶，心头为之一震。